今天是基督教教育的第二讲。那上一讲呢，我们主要讲的是多数是一些理论的东西。那这次呢，我们讲一些就适合我们教会的情况，就根据我们教会的情况，有一些实际的应用，还有一些思考。那就是希望大家也能够在当中学到一些功课，一起来思考。我也不一定是全对哈，就是经过祷告以后，然后我们对我们目前的状况看看我们前面应该怎么做。首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一节经文，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是说我们出来做神的工作都是这样子，不是靠我自己学得特别好啦，或者我特别有语言天赋啦，或者我查资料查得很多啦等等，或者甚至是读了什么学位啦，这都不是，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不是那些不重要，而是我们倚靠的对象最终应该是我们的神。这个我们在基督教教育这方面尤其的重要啊。我们是靠神的灵因为神的灵就有全能，就有能力。那好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我们教会的现状。这里的人呢，就是这里的弟兄姐妹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哈，都是愿意追求真理，都是愿意来一起来侍奉神哈，这方面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应该嘉奖的部分哈，就是特别受鼓励，我也特别受鼓励。还有呢，这边的弟兄姐妹接受能力很强哈，就你讲一次，甚至你没讲完，他都已经明白了，这是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呢，这边的弟兄姐妹普遍都喜欢学习的，就是有新的材料啦，有新的资料啊，他们都很感兴趣。也容易也有一个谦虚的心，也愿意学习也很容易学到东西。而且这边的弟兄姐妹呢，他的圣经知识普遍比较好就是圣经方面比较强我不是说全面我等会会讲。但是呢，知道的看过圣经的，而且圣经的内容比较熟的，这样的人很多，也是比较圣经方面比较强的。那我就来看我们的另一方面了哈。这边的弟兄姐妹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这是非常明显非常特征的。我来到 College Station 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就跟人家开玩笑说，这边的博士很多我拿一块石头随便一扔砸下去的都是博士这是这边的人文化水平很高，而且呢，这边的人有很强的个人意志，就是这个是好事起码是中性，是不是？但是我们接着 combine 了，结合了其他的了，我们就要引起我们一些注意了，就是短板效应比较明显我上一次3月21号讲到短板效应就是说我们几方面都要均衡的发展，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很多是很喜欢其中的一面，那其他的呢就比较忽视比如说就这个图是吧，那块长板为什么是长呢？那因为他喜欢嘛，那就是他那个板就长了是吧，不喜欢的那个 他不喜欢做的，那就短了。但是呢，知道也没有用哈，你就算就是他就算知道了，这块板是我的长板，这块板是我的短板，但是呢，他依然喜欢发展他的长板啊，不喜欢就是发展这个短板，把它补上去啊，这个需要一些时间呢，因为随着生命的成长，这个短板效应早晚会出现的，就是我们都祷告神，希望短板效应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要受太多的这个痛苦啊，就是说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早点把这个短板补上去啊，但是呢也不要紧，因为教导我们的是神嘛，神知道我们的短板在哪里，那么神就会帮助我们，那帮助的方式有很多种了哈。对于我来说，被神帮助那个方式是比较痛苦啊，我希望这个都不发生在弟兄姐妹身上哈，但是这个短板效应是阻碍我们成长的一个，这个要大家要特别注意。还有这边的弟兄姐妹呢，有历史包袱，容易受伤，因为这边有很长的教会历史啊，这个教会又分成几个，又合回来，然后呢，当中呢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出来侍奉啦，受了伤啦等等，就参加事工了，就有很多顾虑，有很多考虑，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现状。就是群体有隔阂，就是刚才说了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会来的人或者就算同一个教会来的人也容易分成几个 group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周五晚上的几个小组就是小组跟小组之间就有点隔阂这方面。总体而言，后面的三点都是由很强的个人意志造成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的现状。那在哪些方面应该下功夫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整全的生命，基督教教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整全的教育，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方方面面发展，这今天我讲到会讲这个，所以我现在就不多讲。还有一个了，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反省，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神的门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尤其是做领袖的，在教会做长职、做领袖、主学老师，这一些我们要有一个反省。这个反省我们很容易做的反省，实际上还不是一般的反省，要深切反省。是怎么深切法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反省还是我们的思维有一个定式，就是说我老是那方面想，结果反省完了以后还是原来那个所以深切反省就是说要真的，我这么想是对吗？我这么认为是对的吗？这个我们要深切的反省。还有一个就是凡事谢恩就是说耶稣说了嘛，洁净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就是那个十个大麻风找到耶稣，耶稣就叫他去见祭司然后他们在去的路上就好了，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还是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归荣耀给神，结果耶稣就说了只有你回来归荣耀给神吗？于是就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那前面那九个就没有后面的祝福了。所以 凡事谢恩是我们得到神特别祝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这可让我们可以特别的 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凡事谢恩。那这个比较不容易记住哈，我就用另外一种方法鼓励大家容易记住哈，我相信这样讲大家就容易记住了哈。就是我介绍一个单方，什么叫单方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假如是吃中药的时候就知道哈，一般我们的药方叫做复方是吧，它有多种药材啊，当中呢还有假如懂这个中药的这个辨证的话，它里面还有菌还有尘哈，但是单方就没有，它 只不过用药一或者顶多两样中药，适应症也很窄，就一两个症，但是药力专一而收效迅速啊。刚才啊我说的这个啊这些有一个单方，这个单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教会的那些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人和事，为那个人和事祷告，而且感谢神让我遭遇上，做到吗？就再说一次哈，就是假如有哪一件事让我看特别不顺眼的，我觉得这不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啊，这个完全就不正确啊，或者某一个人，刚才不是说了吗啊，就是我们都有啊很强的个人意愿哈，大家可能一听到我讲这个都知道，马上就想起啊，是啊，我们教会确实我们教会的人个性太强了，马上就想到啊，谁谁谁一定是他，谁谁谁一定是他啊，可能还有多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啊，我也应该是这样想哈，会不会我就是那个很强个人意愿的人，结果了很多事情只要不按照我的意愿来行事，那么我心里面就很纠结或者特别的不能接受，像这些啊，这个单方就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个，就是说为那个自己觉得不舒服的人或者为那个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事，就为他祷告，而且感谢神我碰上了这些事情了，就碰上了这事情，这正是让我成长 的时候，我就为那个事情祷告，这样就好了。你只要长期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啊，我们就更能够用神的这个思想来盖过我们的思想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对，但实际上呢还是有欠缺。好，那这个教会这个教育落实到教会跟落实到个人是不同的哈。落实到教会上次已经讲了，教会的功能在左边这边 wife 啊，落实到个人以前也讲了属灵热力学，就是我们个人要做这几方面。那这个教育落实到教会，就是教会要有提供这个敬拜教导还有团契传福音，要落实这几项。那个人呢要落实祷告团契侍奉啊，就是传福音了，还有读经，那这个是相互相成的哈。啊，我们这里就是有一个图了，这个图就是我之前3月21号讲过的，就是属灵热力学，就是说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做到这四样哈，每一样都要做。那现在看来了，我们教会就我给大家总结或者 update 一下哈。祷告会我们现在大概有20个人左右啊，就是 姐妹做的比较好，姐妹除了个别情况有特别的个人需要来不了，好像都能够来哈。姐妹弟兄方面呢，就有两个组就做的没有那么如意，但是也有原因，有技术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他工作的原因。那还有一个组呢，是因为有一个弟兄要长期参加另外一个服事那这个我们以后也要调整的。那这个所以这个弟兄这个组呢，就是目前做的还有很大的提高的地方。那读经方面呢，也跟大家 update 一下。读经这边我们的做的比较好，我们的那个读经小组现在十几个人吧，一直都能够跟进这个进度，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讨论小组会啊，每看完一卷书就有一个讨论小组会，也希望多点人能够来像这样的哈。但是读经根据我的理解了，有很多人是没有读经的，就是说不光是经文没有读，就是类似跟读经相关的一些灵修的资料也没有去看的。我知道有啊，所以这个读经还是有很大的提高。那这个团契方面呢团契我们都知道了哈，现在也是能够保持疫情之前大概这样的 attendance 但是呢也不是十分好。门训方面呢，我们有16个小组，那现在最后一个小组姐妹七组要等到五月中就能够结束了，结束完了我们就推展传福音。所以这个传福音这个啦，我们大概五月中开始推。但是呢传福音这个我现在看见有一个 potential 的危机了，我已经看见，就是我们可能福音朋友资源有限哈，就是好像几年前大学城有很多的学生据说这个学生来到了我们都做不完哈，都是几十个学生就到我们的房子里面来哈，就坐都坐不下哈，那个景象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啊。我们目前要推行传福音的话，我们要需要很多福音朋友让我们去给他传。那上一次开那个受难节邀请福音朋友来，好像大家都不是特别踊跃，所以这个传福音到底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来看一看。那教会的功能就讲了，教会的功能我大概就分成这样子这是我们教会，右边是我们教会的各种 activity 哈，那左边就是那四个，那 wives 那四个，那大概就当中有些有一定的重叠，那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些 activity 都有教育的功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主餐也是提醒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主祷文也是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标准我们如何去祷告唱诗还有献诗其实也有教导的功能的。大家不知道清不清楚就是教会的那一本圣诗就是教会椅子底下的那本圣诗里面的那些歌词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种基督教的教育。我知道那个陈洪博牧师的女儿她现在自己也是博士了，她就分享的时候她就说她从小唱圣诗，就唱圣诗唱得多，她都大概知道这个基督教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道理都是在里面都有，所以唱圣诗实际上是有教育的意义的。讲台信息那就更不用说了，讲台信息那是有系统的针对一些 不同的 topic。 那现在我们开始有计划的，就是连外来的讲员我们都要他讲一些，就配合我们教会的那个方向吧。那主日学那就也是教导哈，那是很明显的了。我们主日学我等会会讲，门训也是教导啊，我们门训也刚才说了差不多做完，我们也是教导。还有周五有一些视频啦、短讲啦，真的就是配合周五查经的。那所以查经那里也是很大的一块，我们要基督教教育我们教会要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吧。祷告会实际上也是教导哈，就是啊，我们的结构就是啊，希望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学习怎么祷告。那我参加不同的小组啊，包括不光是这一次，我之前我也参加过跟不同的人一起来祷告，我也知道啊，有不少弟兄姐妹在祷告方面还是很有提升的空间，那真的是需要多点祷告。那我们现在周五的下一个的题目就是专门学祷告的，周五学习。那剩下的就是传福音了哈，学者组、英文班、新生命福音小组还有特别节目，这些都是传福音的。那实际上对于我们基督徒参与在当中也是一个学习，所以总体来说这些都是教会的一些教导的方面。也就是说虽然看上去好像它本身没有教导的功能，比如说唱圣诗，假如我们没不仔细想就没想到哦，它原来还是对我们都有教导的功能。包括新生命福音小组，虽然一般人不参加，但是对于参加的人他学到很多功课。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现在的主日学了，讲到我们现在的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是借用这个视频来教学的，就是这种做法呢曾经摸索过哈。我曾经就是安排两位弟兄教一卷书，那也教得很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就太 intensive 了。我们的弟兄就是很多都是比较在这边，我们很多的弟兄都是在这边当老师啦、当教授啦，或者做博士的一些论文啦等等哈，他们都很忙。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位很 dedicated 的弟兄专门教一卷书，而且但是我们又有很多这样的弟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最佳的选择了，应该说。而且呢好处就是每一位老师投入的时间都不算多哈，因为现在我们有七位老师，那就是七个星期，平均七个星期才教一次，我自己也加进去，所以平均八个星期才教一次，也就是说两个月教一次，四个月教两次，这个投入的时间 OK 了哈，大家都觉得可以 handle。那有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是讲员来讲，我们就讲员不能针对我们教会的需要嘛，是吧？那比如说我们讲哥林多前书是吧，我们教会没有，比如说没有很多的关于恩赐方面的问题，那他就讲很多关于恩赐啦、讲方言的那些，那跟我们教会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因为讲员是那样讲，所以这个就是不足了，就不能针对我们教会的需要。那我们这目前这样的教法，那个教学质量怎么样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哈，或者教的弟兄可能自己不是很清楚，听的那些可能更清楚一些。这个教学的质量呢，根据我看来呢，它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课堂的逻辑性还有连贯性。我刚才说了哈，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都是文化程度非常高的哈，所以 对这个教导方面有特别高的品位，应该说哈，就不容易就是让他们觉得好的，那就真的好。所以很感谢神，我们的七位老师都非常 strong 哈。啊，但是还是要注意课堂的逻辑性还有连贯性，那这个是这个是要注意的。还有一个教的好不好，就取决于课堂中问答式的讨论。我这里要讲一下哈，我们出来教学生呢有两种，就是有两种课堂吧，或者说有一种就是知识性比较多的，就是知识量比较丰富，他以前没有听过的，像这些就不一定讨论很多。那比如说我这一堂的这个基督教教育，可能弟兄姐妹都没有听过这方面哈，或者比较少，那我就我自己一直讲好像还 OK。 但是有一些是一些尝试性的，或者人家已经看过听过的那种的话呢，我们除非我们有新的看见独到的看法，就是或者很强的应用，否则的话呢，我们重复人家讲过的话了，那假如我们不进入到讨论的模式的话，这个课堂就变成非常的 boring， 就是人家很多弟兄姐妹他已经听过了啊，你又给他重复一次。所以为了避免这个 boring 的话了，最好就进入问答式的讨论。不一定每一种啊，我下面会讲，但是这个教学的质量好不好就取决于这两个。那最佳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实际上我就是我开头设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了一个 guideline、七位主学老师每一个都有一份 guideline 哈，就是我假如没有的话我可以再送一次，里面我就已经讲了哈，就是提取音频中讲员讲的那个要点，把它整理成问题，然后呢又整理成答案，就在课堂上讨论，这是最好的方法，而且也是最省这个省心的方法哈。因为这个主学老师他只需要听一两次啊，起码两次，然后把这个要点整理出来以后就把它变成问答式，然后在课堂上讨论就好了。因为讲员已经讲了半个小时，那剩下半个小时整理那么六七点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出来讨论。那这个我要表扬一下 Paul 哈，就是那个陈千帆弟兄，他做的是非常的好，基本上就是很 standard 的做法，他就是完全按照这个，而且他的那个效果也是最好的。那这样的做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个思路，因为一个思路就是讲员的思路。那我下面就一个思路我来再多讲几句，就是我们目前的这种做法哈，是讲员的思路，我们是 follow 讲员的思路哈。讲员有一个要点，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听到他有一个要点了，那个准备的老师呢就把这个要点整理成问题，然后呢也提供答案，然后假如这个老师还有需要补充资料，需要这个参考一下或者多教一点，可以补充一些资料，这是一个要点。然后对于下一个要点也是做同样的啊，整理问题提供答案还有补充一些资料。那么这个要点一直下去，我刚才说了哈，整理个五六个六七个不要超过八个可能就差不多了，那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我们上主学，这是非常好，因为这是 follow 讲员的思路。那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啦，这个这是我的过失啊，我必须就向大家就承认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哈。其实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的主学老师可以完全不用录像哈，你可以看完录像以后你觉得他还不如我来讲哈，可以，我们的老师以后可以 把录像放在一边，因为这个录像的范围它通常就是已经、把这个范围定下来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你就是他讲的是第六章，那你就不用他的录像，你就自己去整理要点问题答案就好了、你就到时候就不用放录像，你一开头一上来你就讲、讲完了你也是哈、有这个问题了，有答案，我刚才说了嘛，像这种的话最好就是 进入讨论的模式哈，否则的话很容易我们的这个，除非你有很新颖的独到的看法，否则的话呢很难避免让讲员听起来觉得 boring，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的学生是非常水平非常高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假如平平常常又给他过一遍他就觉得很 boring， 所以除非你有很独到的看法啊，那这个没有问题，你有很独到的看法或者你学习的特别好，你能够有 给人家一种新的体验的，没问题，这样做完全鼓励，没有问题。我就是现在要大家注意的一个就是先按照蒋阳的输入、就是先放一遍录像了哈，放完录像以后呢就不按照第一个来整理，然后自己又做一套，然后自己的就把这个经文又讲一次，然后又可能有答案可能没有啊，这个不知道哈，反正到了最后就不够时间了，这个做法不建议不推荐。为什么？因为刚才说了我们的教学的质量要逻辑性很强啊，这个观点要很鲜明，这个两套观点就不明确，学员就听起来，这个学生听起来就很 confused， 而且也没有时间讨论啊。所以我观察过每一次我们的老师自己拿一套出来讲了，效果都不是很好，都不满意。所以我就说假如我们的老师觉得自己有、花很多时间，有这样的 confidence， 可以按照第二条路、那之前没有做到那是完全是因为我、这是我 take 所有的责任，因为我没有、提供中间的那个、那以后我就鼓励大家，你一拿到这个录像要教这个，你先想好到底是按照老师的思路，老师的思路还是自己的思路，然后按照第一或者第二就好了，那第三个不推荐哈。好、那我们下面就讲一下这个教育的教学的心理原则、这个实际上在其他教学上 也类似的哈，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特别有的，就是了解、刺激、指导、鼓励、带导、第五点是基督教教育特有的。那我就解释一下，了解就是了解学生、我们知道我们的学生，我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这个非常重要、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学生是很高水平的、就是读经读了很多、就是一般的道理圣经道理、基督教的原理都听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特点、我们了解了这个我们就知道，除非我有很好的很新颖的东西，否则我就进入讨论比较好、这个是。还有一个就是刺激，那就是在课堂里面我们要想办法让那个学员，就是那个 来学的人，他听完以后他有这样的动机，他去别的地方、去自己再查资料啦，或者 再听一次啦，或者、他自己自发去学习的，能够做到这个那是最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指导，那就指导就是、鼓励学生把这个应用到实践里面去，就是假如不是基督教教育、假如是我们在学校上课，我们也一定鼓励、我现在教给你这些，你如何在应用你的工作里面呢、这些都是要指导嘛，是吧？我们教导跟信仰有关的就鼓励学生信仰实践、指导他们往这方面去、鼓励了就是引发他们有好的 学习的心理啊，对于我们基督教教育来说，那就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受教的心，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单方，记住没有？单方，刚才给了一个单方，大家回去啊，已经知道这个方子了，大家就回去按照那个方子去抓药、煮水，每天喝三次，啊，这样就啊，对我们啊这种个人意愿很强的人，可能更容易、更快的，就属灵上面得到更快的提高哈。还有一个代祷，代祷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跟学员之间有一个代祷，就是说啊，看知道他有些什么需要，然后我们当我们上课就时间不够了，就不做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私下跟多点沟通啊，知道你需要有些什么，我替你祷告，而且我们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你当你替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祷告到一定程度，你还真的觉得你知道他怎么想，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啊，我觉得这个人啊做的好像，我觉得他做的不好，但是等你祷告替他祷告到一定的时候呢，你觉得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是有原因，那就更加明白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哈。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教学上面是一个心理原则。好，那讲了那么多，我现在就要讲一下家庭的教育哈。刚才是我们是讲我们的成人，那我上一次我讲了，也提到家庭的教育，就是今天的讲到我也是讲这个，但是这里先讲一下，家长不应该指望学校完成所有的教育目标哈。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能够巴望学校就把我们的孩子教成我们想要的人哈。我们这样想的话，那就一定有问题的，那学校一定不会把我们的孩子教成我们想要的，那基本上是可以肯定啊，这个家长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家长就是最重要的教育者之一啊，这个之一是我抄回来的哈，我是从课本里面抄回来的。我的看法还不是之一，我的看法，家长就是最重要的教育者，没有比家长更重要的了。假如家长都不重视下一代的教育，我说的属灵的教育哈，那这个下一代，那真的是除非很个别的情况，这个下一代的我们对他的教育了是有亏欠的。那当然也有例外哈，有些人有些孩子他天生就是啊跟神特别靠近的，很个别了，很少见。那还有就是家庭教育，就是将信仰生活化的最好的渠道。那这个就是啊，我们要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和留心的，因为我们的像我们这一代人哈，比如说我自己，很多时候就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啊，我就把他交给学校了，或者啊带他去教会了，或者就可以了哈。那我那时候我觉得啊，我自己责任很重啊，我要去办绿卡是吧？我要去啊挣钱养家啊，我又做这个做那个，就忽略了孩子的教育。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方面。家长，尤其是我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尤其是当父亲，责无旁贷啊，这个是非常注意。那我这里就准备啊，给大家放一段视频啊，就是说我加快了速度的了，就是一个牧者啊，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他讲些什么。
信仰传承啊，养育儿女成为爱主的第二代，这个是不是别人的责任，这也不是教会的责任，是父母亲的责任。 我很喜欢这一个章经文在这里，是在圣经的正中间的马拉基书那里呢。这个先知马拉基他说了这句话，他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年幼年所娶的妻子。”这里呢很清楚的，然后就讲到这个是父母亲的责任，不是别人的，也不是青少年牧师，也不是教会可是你也看见这里呢，这个养育儿女成为有信仰爱主的第二代，也跟在同一句话里面跟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很重要的，那就是我要很快的提到，那我们在讲信仰传承，既然是父母亲的责任，然后一定是需要付代价。我们绝对不会是说孩子就是这个我们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然后接着到13岁14岁18岁，好像这个魔术师说的这样子，他们就变成一个这个有信仰的孩子，这绝对不是，一定是要付上代价如果父母亲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吩咐，或者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孩子可能会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但是他长大他完全没有信仰。而我们从圣经里面有看到许多的例子是如此提到这个要付代价我就用英文的这个叫做这个代价，这个叫 price P-R-I-C-E， 然后这就很简单的，然后就提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rayer 就是这个 P relationship 是关系，但是很重要的，然后就是在这个教导谈论跟鼓励这个也很清楚的，就是摩西告诉这个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爱主你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接着的那一句就是你们也要不断的教训你的儿女，也要常常跟他们谈论，也要系在手上，戴在额头上面，写在门房上，就是不断的给他提醒帮助他们。所以呢，这个付代价的养育儿女才能使信徒父母亲能够培养有信仰的孩子。如果我们不做这一些，孩子在我们的家里面长大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要惊讶，他们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没有把这个信仰当做一个很认真的事，甚至否认这个父母亲他的信仰然后我也注意到这一个关系，然后等一下这个高丽娜也我们也都会强调这个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尤其在青少年时期然后是多么的重要。
好了哈，刚才那个就是那个李牧师，那以后呢我打算就是在我们的网站那里就把他的一些视频就放上去，就鼓励大家去听。但是听归听哈，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越需要听的他就越不听哈。我这个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属灵的现象，越需要这方面的资料的人他就越不会得到这方面的资料哈，就有点像主耶稣的那样哈，说的那样，他原来有的还要加给他，他原来没有的连他原来有的也要夺取。其实越需要在 这方面就是教导孩子这方面加强的那些人他就越不重视，所以就是把另一个放上去他都不一定听。所以我们就是这就是一个教会的问题，我们整个教会要变成这方面整个教会都在推，变成一种教会的文化，就是我们一起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今天等会讲到我就会讲这方面，就是说家庭是第一阶梯，教会只是第二阶梯而已，也就是说家庭这方面做了，家庭做得好，然后呢再来到教会，那教会就应该往这几方面来提供品格的训练，就是让他跟随主耶稣，让他有基督的品格，然后呢圣经根基就是教他一些圣经的知识，然后生命榜样就是我们的教导的人带领的人活出一个生命让他们来 follow 然后当然其实下去的那些也很重要，就是教导这些孩子他有领导的能力，还有他活出一个相爱的生活的团契这样出来，还有职场训练就是但以理原则是吧，但以理原则就是说我不离开这个职场，我在职场里面，但是在职场里面不受这个世界的观念的影响，坚持神的原则，这个不容易的这个实际上也要教下一代这个。那到了最后两个那就更高层次的宣教，我今天讲到会讲这个宣教的装备，还有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了，要有一些文化传媒还有福音媒介这方面 这些都是教会应该做的这方面，就是说啊，我们以后就是我们要推的方向。我们教会现在在这方面青少年事工或者我们下一代的家庭祭坛在这方面做的很不如意，不是一般的不如意，是非常的不如意。我们教会很多情况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这一个做的不好，我们其他的事工推起来是受这个影响，虽然不是很明显，好像看上去哦，这个我这个虽然青少年这个没做好，我成人方面做得好就好，不行的，一定拖后腿啊。但的这个 mechanism 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反正这个是我们的方向。今天我讲到的这个题目叫做啊，福音与家庭，就是也讲到这方面啊，所以我们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基督教教育的这么一个讲座，起码能够引起大家在这方面有一个注意，有一个反省，否则的话了，这是我们是欠下一代的，我们这个下一代我们是欠他的。好，这里我们就来最后讲一下教学成功的七个秘诀啊。这个就是既然我讲到基督教教育哈，我就要把一些很基本的就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就好了。比如说一个基督教教育哈，我们的主日学啊的设计啦，或者我们要推行啦哈，这几个我们要做的时候，这就是这个 flow 哈，它的流程。就是说我们要立下教育目标，而且贯彻它，还有就是个别关怀学生啊。我上一次不是谈了吗，就是受教育有群体、小组还有个人，这个就是个人的部分，要个别关怀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主日学的设计哈，要勤习圣经，还有有关的教材哈，就是那些东西我们要常常学习，还有灵活应用教学方法，就是教的时候可以有一些例证啦，或者有一些像刚才的哈，我可以放一些录影啦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方法。假如我们面对面的时候那就更好了哈。我当时在原来的教会教小孩子的时候，我每一次都给他做一个小魔术啊，我就在 YouTube 上面学一个魔术，然后就讲到他们开始困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做啊，而且他们就问啊，你这个怎么回事啊，你要把这个 secret 告诉我，我说行，你先把圣经背下来，我就悄悄的，我只告诉你一个，谁背完我就告诉谁啊。像这些灵活运用教学方法，中心教导的职责哈，就是我们像刚才说的哈，只有依靠圣灵方能成事啊，这就随时求圣灵的帮助。还有就设立信仰与生活合一。我们出来教导哈，基督教教育我们出来教导跟其他的教导不一样哈。比如说现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塔木的教授是吧，你就是去塔木上课，你就教你那一课的知识就好了。但是基督教教育它有一个，它要求你教的是生命的功课，你是传递生命。所以我们自己有没有活出一个信仰合一哈，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也非常的重要，这是其他教育没有这个要求的，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还有就常常吸收新的知识啊，平时常常学一些关于圣经的功课啦，或者一些跟圣经跟属灵有关的，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这方面可以让我们的教学成功的一些的做法。那我下面就请我们，我看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都好像都来了哈，我就想 进入一个讨论了，终于就今天我讲了很多，终于可以有个时间给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你觉得哪一项是我们，或者你是主学老师的话，你觉得哪一项是你最需要学习和实施的？我们的学生也可以发言哈。
每一个都需要，
每一个都需要哈。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不是从头到尾设计主义学哈，我们是借用别人的，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就没有那么迫切。比如说这个教学目标，我们就是用别人的教学目标，那个老师已经有他的 agenda 在里面，是吧？那但是我觉得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有一些的提高，有一些的这个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啊。比如说个别关怀学生，那个我们就可以做的。还有勤习圣经，还有有关教材啊，比如说我们准备教哥林多后书下一次，是吧？那么所有的老师其实现在就应该把哥林多后书看一次了，不要就到时候我只讲第三章我就教第三章第二我也不管，那以后第四到第十三我也不管，那这个就不好，这个要勤习，然后还有灵活，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吧，应该说啊。那最后我们就来看我们老师和学生都应该结出属灵的果子，就是说我们的教导的人教过一次以后，他应该对这个课程这个要教的东西十分熟悉，不但是这样子，他的生命也应该有成长啊。他就是说应该对他的应用的部分啊，或者他里面所要表达的啦，或者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学员在学习方面他有些什么看见，或者看见他学到或者学不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感受，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在当中教导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的。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以赛亚书32:15，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田野就变为肥田，肥田就如树林，田野就变成肥田，肥田就树林。这是我们当老师的也应该有这样的得着。那加拉太书的果子就更不用说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我现在就还留下几分钟，就是给大家有一些讨论，还有问答的时间。我的这个 presentation 就到这里了。那这两次的讲座，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在这两次讲座当中有些什么得着，或者希望以后讲一些什么样的讲座等等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好不好？